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亲爱的主内家人，欢迎您走进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征儿，征儿向您问安。今天咱们要借着读传道书的第十章，继续的去探讨生命当中一些重要的议题。特别的期待小朋友们还有你们的家长能够写信和征儿分享你们在家庭灵修和讨论过程当中对生命的意义，对重要的这些重大的议题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和体会。非常的欢迎您写信留言到真爱住我家给林真儿，真儿期待听到您的分享。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预备我们的心来迎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以及经文的分享。天父，我们来到你的身座前，我们祈求你赐下属天的智慧，让我们不要做愚昧人，让我们的这一生能够行在您的心意中，活在你恩典的光中。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上次我们说到，当乐乐和小优觉得小美他们这群鲟鱼逆流而上去产卵的事情是费力不讨好的事，但是小美却回答说，这可不是费力不讨好的事呢，这是我们的人生使命和责任。其实造物主就是这么创造的，他放在我们里面本性使然呢。
可是我们都是从高往下走的呀，我还头一次见着有逆流而上的呢，那这是怎么回事啊？
因为我们要去上游，这样啊，不仅安全，食物丰富，水草丰美，而且非常的适合我们产卵。后来当小美和小水滴们一起玩了一会儿，非常的开心，时而水滴向上擦过鱼身，时而鱼儿吞下水滴又吐出来，像吐泡泡一样，他们在一起玩得不亦乐乎。可是很快，小美和鲟鱼群就要和小水滴们告别了，因为他们还有路要赶。临走的时候，小美说，有一天你们会回到造物主那里，请别忘了帮我们告诉他说，我们现在可努力了，正努力地活出自己的样子，我们没有任何一条鱼是随波逐流的，我们逆流而上就是为了完成我们的使命，千万别忘了告诉造物主哦。水滴伙伴们听到马上觉得心里紧张起来，
哦，我们要去见造物主了，在哪儿呢？难道我们现在身处的这个世界不就是造物主与我们同在的吗？我们还需要去哪儿啊？哎，小美，你跟我们说清楚呀。
可是他们很快就被湍急的水流分开了，小美和鲟鱼群继续的逆流而上，努力拼搏，而小优、乐乐和大全则顺势而下，继续他们的旅程。虽然一波波的思绪缠绕着他们，让他们边想边走 但是湍急的水域却让他们无法仔细的思考。他们想尽办法手拉着手，希望不会被甩出河床，希望可以继续的在一起。但是河水似乎像箭一般的冲击着他们的身体，空气当中夹杂着水滴和泥土，像冒了烟一般的小水滴嗖地飞出去，慢慢的时间仿佛静止了。他们知道身边甩出的泥沙让他们自己的身体越来越轻，越来越轻，仿佛轻飘飘的水雾一样的一点一点地落下去。正当他们想要用力地去体会享受这美好的瞬间，他们又重新地跌落入河床，重重地坠入水中。小伙伴们都被摔得七零八落，还没等他们缓过神来，又随着一股巨大的水流冲下，被冲出很远很远。等水流渐渐地变得平缓一些，乐乐终于找到了一个喘息的机会。哦哇，太惊险了，哎呀，我差点就走丢了。诶，小优，大全，你们在哪儿呢？你们在哪儿呢？乐乐慌张地大喊起来。然而水流声巨大，把小水滴乐乐的身影完全给淹没了。天哪，小优跟大全不见了。整个旅程无论有多么的艰难，多么的绝望的时候，朋友们都是陪伴着乐乐的。只有现在所有的朋友都不见了，接下来的路难道真的要乐乐一个人去面对吗？亲爱的小朋友，你的人生当中有没有经历过极深的黑暗、孤独和恐惧呢？你有没有觉得好像家人朋友都离开了你，只有你一个人在面对你人生当中的难处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感觉是会欺骗我们的。要知道我们的这一生从来都不是孤单的，因为有爱我们的天父上帝始终都与我们同在。哪怕有些时候环境特别的艰难，让我们感觉到特别的孤独，好像所有的人都离开我们，好像没有任何一个人陪伴在我们身边，但是实际上只有当我们心里面存着敬畏和相信的心，我们才能够确定地知道上帝是不会背负他自己的应许的。他说过爱我们并且与我们同在，无论这个世界发生什么，他都必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他带给所有他的儿女的应许。可是好多时候我们只看到外面环境的险恶，还有我们自己内心世界的恐惧，我们却忘记定睛在他的应许和他不变的慈爱上面，以至于我们的心情就随着我们所经历的事情高高低低起起伏伏，常常没有办法享受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平安。有人曾经问过真儿，你的喜乐平安的秘诀是什么？真儿就回答他说，其实喜乐平安并不是我的心所能够产生的特质，而是当我一次一次仰望他的信实和他的应许的时候而自然产生的一种效应。这是他白白浇灌和赐给我的，而不是我自己的内心可以产生或者是造就出来的。亲爱的小朋友们，其实今天我们要读的传道书第十章让我们看到了智慧人和愚昧人之间的区别。其实这两者最大的区别就是一个是敬畏上帝的，而一个是依靠自己的。没有任何一个依靠自己的人会是一个智慧的人，因为依靠自己的人是自作聪明的人，自作聪明的人反成了愚拙。只有那敬畏上帝愿意依靠他，完完全全把自己的一生交托仰望给他的人，才是真正有智慧的人。想想看，就如同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他知道自己的父母亲爱他， 所以他全然地把自己投靠在父母亲的爱中，不自己妄自尊大，也不依靠自己小小无能的力量去做成自己想做的事，而是单纯地因着依靠、仰望并且相信父母亲的爱，他就能够白白地享受从父母亲的保护下面所衍生出来的平安和喜乐。亲爱的小朋友们，你愿意做什么样的人呢？是一个充满敬畏的智慧之人呢？还是一个依靠自己的愚昧人呢？这是我们必须要做出的选择。我们来祷告。阿爸父啊，我们来到你的圣座前，求您帮助我们做智慧的人。无论我们生活的环境如何，让我们知道您是不变的，您是信实的，您是慈爱的，以至于我们不会失去盼望，不会活在恐惧中。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欢迎我们全家人来读《传道书》的第十章。然后呢，今天就讨论一个问题，智慧人和愚昧人的区别究竟是什么？但愿我们每个人都选择做智慧人。好的，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不见不散。
听见主的话，听见主的话，去做的人是个聪明人。听见主的话，听见主的话，去做的人是个聪明人。
把房子盖在山石摆在磐石上，不怕雨淋水冷风，房子很坚强。把房子盖在磐石，山石摆在磐石上，不怕雨淋水冷风，不怕房子很坚强。听见主的话，听见主的话，不去做的人是个无知的人。全倒下，把房子盖在沙土，沙土盖在沙土上，经不起雨淋水冷风吹，房子全倒下。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
说真的，养孩子太不易了，太难了。
说真的，
受不了了。
说真的，教育子女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我是林正儿，您的亲职班主任，在家长学堂等着和您一起学做父母。我们来聊聊儿，画画女，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我亲爱的朋友走进家长学堂，我是林正儿，正儿向您问安。非常的开心，我们近期的关于按照不同的年龄层教养女孩这门课程呢，已经进入到6到9岁这个阶段了。前面几课呢，正儿跟您分享了这段时期的女孩子，她们的生理的发展、身体上的改变，然后心智方面的改变。那今天正儿要来继续跟您分享，就是她们在理性思维上面的一些发育，在这段时期有什么特点。我们讲了这段时期的孩子呢，他们的专注力已经越来越长，他们可以开始长时间的阅读了。所以长时间的阅读就意味着说，他们会走进一个非常美好的阅读的世界里面。你给他读什么东西，他就会在他的脑子里面，他的想象空间里面充满了他所阅读的内容。所以好的书籍以及好的阅读习惯呢，会帮助这段时期的孩子，他们能够建立一个健康的思维和思考的内容。接下来呢，正儿要跟您分享在这一段时期他们的人际关系。哦，你可能会说，哎呀，6到9岁会有什么人际关系呀？他们哪能交到什么知心的好朋友啊？他们不过就是每一天吃吃喝喝玩玩，然后在他们的小小的世界里面去幻想一番，畅游一番而已。其实不然，这段时间呢，正好是孩子特别越来越看重关系的时候。他们会有告诉你说，妈妈，我想跟谁谁谁 play day， 就是我想跟哪个小朋友约一个时间一起玩。哦，我想跟谁去找另外一个朋友玩，我想去他家等等。你就会发现，哎，怎么好像不像小的时候那么好打发了，因为他们开始有自己的朋友圈了，他们有对自己的朋友产生了解的这个兴趣和需要。那这个时候我们的确需要花时间看重他们的友情的发展，也要教导他们什么是好朋友，什么样的朋友算是好朋友，好朋友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等等，让他们对友谊产生一个正面的定义和理解。当然在这段时间人际关系里面，他们最重要的人仍然是父母亲。我们会发现经过这个数据的调研呢，在6到9岁的孩子的生命当中，对他们影响力最大的是父母亲。大部分的孩子都会选择父母亲对我的人生是有最重要影响的，而大部分的孩子呢，也会选择父母亲作为他们人生的榜样。他们会说，我的妈妈是我生命当中的英雄，我的爸爸是我生命当中的英雄。那很多时候呢，他们的英雄的概念不仅仅夹杂他们父母亲真实的生命的状态，更多的时候呢，是夹杂他们的一些想象力在里面。而且呢，他们所看重的是父母亲在职场上面，在这个社会关系上面所带给他们的一个敬仰的这个位置。比如说，如果爸爸是警察或者是消防员，妈妈是医生、护士，或者是一个心理咨询家，或者是一个传道人，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身份，都会让他们说起来的时候说，啊，我的妈妈是什么什么样的。所以很多的弟兄姐妹就误会说，天哪，如果我孩子6岁之后我没有工作，那我的孩子是不会以我为荣的。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我们在做这一个调研报告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很多很多的孩子以自己的母亲作为自己的英雄，这些母亲呢其实是全时间在家的母亲，没有任何所谓的社会的职业。那为什么孩子仍然觉得母亲是他的英雄呢？因为母亲是他生命当中影响力最大的，最多时间陪伴他的，最多在他的身心灵各方面给他教导和抚育的。所以 我们千万不要小看自己在家中的这个位置。当然大部分的孩子也仍然会首选的说，哦，我的爸爸妈妈的职业是什么，放在那里作为一个他未来可以追求的目标。也有一些孩子说，我将来我要做一个 farmer， 就是一个农民，一个农夫，因为我的父亲他会开非常高非常大的拖拉机。所以我们不要小看我们自己所做的事情，觉得哦，这没有什么可值得表彰的。其实当我们用正面的方法让孩子们看到人际关系当中的一个互动的时候，他们也不会小看其他人的身份、地位、职业或者他们手中所做的事情。不管是任何事情，只要是一个能够对社会、对其他人产生非常积极正面影响的，都是值得我们尊敬的。那孩子呢，他更加的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个教导，而不是说从小就告诉他说，你看那一个搬运工或者是那一个快递小哥多么的辛苦，这个是不值得尊敬的，这是不被人尊敬的，如果你不好好读书，你将来就要像那个快递小哥。这样的教导是一种极其错误的教导，我们千万不要把这种错误的对人的评判的观念带到一个6到9岁的孩子的价值观里面，因为会深埋在他们的价值观当中，他们会看不起那些所谓社会的蓝领阶层和低阶层的人物，会让他们觉得我不要成为这样的人，而这样的人在我面前的时候也不值得我花时间付上代价和他们交朋友，这个是我们特别需要注意的。
聊聊儿，话话女，林真儿等您共聚家长学堂，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好，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真儿还要来跟您分享孩子在这一段时期他的社会的关系。我们会发现，因为好多的孩子呢在这段时间已经进入到学校了，因为6岁就是学龄儿童，他们就进入了学校，所以他们的成长环境不单纯了，不是只是在家或者是在父母亲的身边，他们忽然之间进入到一个一天需要待7个小时甚至8个小时的一个全新的环境里面。所以我们会看到6到9岁的孩子呢，他们在调试，调试说谁教导我的是最正确的。所以呢，可能他们的学校当中在教导他们的和我们家庭当中所教导的是完全相违背的时候，他们回来会说，妈妈，今天我的老师跟我说人是猴子变的，或者哦，今天我的老师跟我说同性之间结婚也是一个社会的现象，是一个可接受的、可接纳的、可尊重的一个选择。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不管我们是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我们都会发现一定会有这个阶段，因为我们的孩子不可能在我们所搭设的这个温室当中长大。那一旦他们进入到社会，就是一个社会关系的个体，那我们要怎么来协助他们去调整并且去认知他们在这个社会上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应当拥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应当怎么样去与人互动呢？那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加强在家庭当中的属灵的教育、价值观的影响以及正确的人生观的一个建造。当然我们知道从小就已经开始了，只不过6到9岁呢是他们受到冲击的时候，他们越发的发现，哎，我的父母亲所教导的也许是我更加需要去关注和认知的，尤其是我们如果从神的眼光来教导他们的话。那真儿曾经采访过好多的弟兄姐妹，他们都分享了自己在青春期呢是非常叛逆的，可是呢他们却牢牢地掌握住了他们在小的时候，也就是10岁之前 父母亲所带给他们的很深远的很深刻的一些价值观，所以以至于他们虽然很叛逆在青春期，可是他们呢总不至于跨越这个边界，甚至有些时候呢他们心里面做错事做错决定的时候，他们会非常的自责，他们会知道说不行，我得要悔改，我要归向神。所以如果我们在这段时间打好根基，实际上是预备他们进入青春风暴期的时候，他们能够有一个非常牢固的锚和舵，会导致他们不至于沉默，不至于失去方向，反而呢会在风浪的时候，他们虽然摇摆，虽然有被打湿身体，然后会有这种死亡的恐惧、忧伤、孤独的时候，可是绝对不至于绝望，因为有神会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像明灯指引一样的，使他们脚前有灯，路上有光。在关于这一方面属灵的栽培呢，正儿会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更详细的与您分享。不过正儿在这里要强调的就是，我们要关注他们因为这两个价值观、两个世界的不同的冲击，导致他们在情绪上、在心情上、在灵里面、在情感上面都会有一些波动，所以我们更加的需要了解在他们的学校的生活经历了一些什么，然后我们可以为他们做什么。所以再一次正儿鼓励一定要有睡觉时间，这个 bedtime 就是他上床之前这短短的五分钟十分钟为他们祷告和他们聊天的时间是至关重要的。不要嫌他们烦，不要因为你已经累了一天了，巴不得他们赶快上床睡觉，然后呢就跟他们拜拜晚安关灯就这样就走了，错失了一段非常非常重要的跟他们交流的时间。好了，今天的家长学堂就是这样，正儿非常的鼓励您写信来与我分享您的问题。当然如果有关于女孩子的教养你有一些什么样的看见，有一些什么样的经历要与正儿分享呢，也非常的欢迎您随时留言或者是写信联络我们。好，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期家长学堂不见不散。
宝贝，这个家。